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带您感受生命的美好。我是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时间晚上的9:30，你收听的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呀。其实在这个晚上的时间呢，大家如果刚好是在这个下班的途中，因为你可能加班嘛，或者是你早早就躺在家里休息哦，都欢迎大家呢准时锁定品味生活家。微微呢每天都会带来很丰富精彩的内容哦，可能跟心灵成长有关啊，了解社会议题啊，或者是相关的这个活动展览都非常适合哦，大家可以透过节目去做学习。那我常觉得不小心错过的话，大家也不用担心啦，我们在这个正声广播公司的官方网站上面呢，有节目重播区，在节目重播区上面呢，其他节目的选项当中就有品味生活家，点进去哦，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昨天的节目啊，上周的节目，上上周的节目，甚至是好几个月前的节目哦，都可以在上面找到，你可以去收听你错过的那些集数，或者是呢你可以搜寻一些关键字哦，像是你想要知道一些健康资讯，你可能打健康医疗之类的这个关键词哦，就可以搜寻到一些相关的主题，可以尝试来听听看哦。以前的节目或者是邀访到来宾你很感兴趣，也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反复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要带来的是生活进行式哦，延续昨天的话题，他们都说你应该，其实这个你哦，不只是女生的你，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有不同的身份地位，代表着不同的族群，就会有一些他人对我们的期待，会觉得我们就应该要怎么样。那今天讨论到的呢，当然是女性这一块哦，相信可以让很多女性是很有共鸣的。很多人说，不会啊，我觉得也还好，这些应该也没什么吧，会觉得你是不是小题大做啦。可是说到底啊，我们应该要知道我们的这个人生每一个选择是更多元的，你会觉得你的选项很多，但也许你早就把一些人生的选项一开始就不在你的这个表上面了，不在这个名单上面了。那为什么不在名单上面呢？也许是你打从心底就觉得那不是你会做选择的一条路，又或者是别人潜移默化了影响了你。这个过程呢非常重要啊，赶快透过募资的访谈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哪些应该其实是蛮不应该的呢。放慢生活的步调，倾听城市的脉动，规划专属自己的生活进行式。再度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我们今天呢再度邀请到的是咨商心理师周木姿。木姿你好。
Hello， 微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昨天谈论到这个木姿的新书哦，他们都说你应该，其实从很多女性的角度去描绘很多我们可能从我们成长阶段啊，包含我们这个进入不同的学校，然后到出社会，其实你会发现哦，大家都给我们很多不同的期待，然后有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期待究竟是别人给的还是自己给的，你又搞得自己很混乱。然后这不仅限于这个女性，男性也有，其实社会上不同的角色不同的族群都有类似这样的情况，然后只是因为我们刚好是女性啊，所以谈起来就可以顺便有种大吐苦水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但我觉得谈论到女性的议题哦，大家一定会想到这个很直接，就是结婚这个问题。就像大家都常说嘛，过年回家就最讨厌了。
对，
你在念书的时候呢，亲戚问你交男朋友了没，毕业了之后就说那男朋友还在吗，什么时候要结婚，结完婚之后问你什么时候要生小孩嘛，通常就是这个问题会这样一路的问下去。
对，
好像当然我们都可以很理性的说结婚不是人生必然的一个阶段，但是哦还是有很多人对结婚是有所期待的。然后 其实会问，我们当时说亲戚嘛，通常就是年龄比我们大的，
对，
在他们的那个时代当中，的确结婚好像真的就是个必然，所以当他问这些问题，其实你也不能怪他啦，他们真的就也就觉得说，就是要在适婚年龄结婚啊，不然。像现在虽然大家越来越晚婚了、哦、不过三十几岁啊四十几岁如果要结婚哦，有的时候说不定有些人还碍于就觉得说自己年纪偏大了还不敢跟亲戚说自己结婚了、嗯、这种也是大有人在。
是
在结婚这个议题上是不是女性更会要福音很多的，就像刚刚讲到的家人的期待或者社会期待、嗯、甚至因为结婚是两家庭的事情哦，有的时候这个对方的父母、嗯、对方的期待也成为一种压力。
其实我觉得在婚姻来讲啊，以女性来说到了某个年纪之后就会开始感觉到婚姻好像这件事情变成你一定要做到的事情、
嗯、
而且不是说你这个有点像是及格证书、嗯、就是合格证有没有、嗯、你到某个年纪你要是没有就是结婚的话好像就不合格、
嗯、
所以我也会遇到一些女性她本身其实在那一个时候刚好有个对象、
嗯、
可也许那个对象她不一定觉得这么好、
哦、
可是因为时间到了然后她也没那么差，然后这个时候会让大家淡化某些问题，就是在婚前你交往有些、哦、诶讲话比较大声、嗯、脾气比较不好应该还好啦，结婚后就会改了、嗯、以后有了小孩当了爸爸就会不一样，年纪大就会变成熟了、嗯、现在可能只是怎么样，会让有些女生自动鬼遮眼，你们知道拿东西把、就是、贴片把自己眼睛遮住、嗯、然后进入婚姻，然后你就会发现所有你婚前觉得是小问题的问题进入婚姻全部都变成大问题因为婚姻就是一个会放大你的所有两个人相处的一些困难的一个修炼场、
嗯、
所以后来就会发现很多女性进去之后，而且你就像你刚刚说的进入婚姻之后你需要面对的问题可能不只是你们两个之间、
嗯、
可能还包含了对方的家庭，就是因为女性比较多就这也是文化影响嘛，女性需要去面对公公婆婆，
对啊，夫家嘛要服侍人家
没错，可是男性他也许不太需要面对丈母娘，但有些情况还是要，但是相对在这方面的压力比较少，所以在这个部分他等于是进入一个新的文化，就是很像是进入一个新的国度、嗯、他必须要开始训练自己非常多的能力、
嗯、
可那些能力跟那一些会面对的文化差异可能都不是他准备好的、
嗯、
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女性进入婚姻是很困难而且有时候是很辛苦的、
嗯、
可是好玩的地方是为了要得到社会的认可使得很多女性其实都非常想要赶快结婚，但是那个结婚有时候不是为了我真的觉得跟这个人结婚很好，而是因为我身边的人都结婚了，然后我觉得你要是愿意跟我结婚代表你够肯定我、啊、你觉得我你够爱我
值得被嫁值得娶值得娶
对值得 娶然后好像我也被得到一个肯定的那种感觉，就像你说的吧，以前有考卷100分、嗯、现在没有100分了、嗯、就是用这种方式、嗯、那是很辛苦的。
嗯哇欸其实我觉得那是一种相对的肯定欸，就像因为毕竟大家知道成为夫妻嘛，两个人就是最亲密的关系，你们可能亦师亦友，然后又是反正就是两个人关系会非常好，那如果对方愿意跟你携手共度一生的话，真的会有一种莫名被肯定的感觉。
是，可是你有没有觉得很好奇，为什么很多男生没有这种被肯定的感觉？
他们可能觉得顺其自然、
啊。女生如果很想要跟这个男生结婚，为什么这个男生没有？哇，好开心哦！你为什么很想跟我结婚？嗯、很多时候，那个女生的条件是非常好的哦，并不是说有些人说、嗯、哦，那是因为男生条件更好。有，可是很多男生听要结婚就觉得压力很大，
嗯，
这就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哇，所以退一步来讲哦，就像刚刚讲到在还没结婚前，就是你有没有交男朋友啊，或者是跟大家的人际互动怎么样，好像也成为了一种评价，就说你好像也要有一些恋爱的经验才能证明说也是有人喜欢你、嗯、被喜欢当然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但被喜欢如果被量化之后好像一定要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吗？如果再苛刻一点讲就会有那种感觉。
是所以我觉得在那一个结婚如果变成是好像对你也是某个认证，
嗯，
你被喜爱，有人就是我之前听我一个朋友跟我分享、
嗯、
他说你觉得35岁的离婚女性跟35岁还没有结婚的女性、嗯、哪一个比较符合社会期待？
哦，一个是35岁离婚，然后一个是35岁结婚吗？
未婚
哦，未婚就是， 哦，我觉得好像差不多哎。
我觉得可能差不多，但是我那时候想说会不会因为离婚总觉得好像压力比较大，我说会不会是未婚的呢、嗯、他说没有，是35岁离婚，因为至少你结过婚了、啊、我心里想说这是哪门子、啊、
好歪理嘛，听起来
好歪理。 对， 对， 对，但是有的时候有些人真的会觉得如果你可以结婚这件事情、某方面是很重要，甚至我有听到一些例子是有爸爸妈妈非常生气，因为女儿一直到30几岁还不结婚、嗯、然后说你这样子害我都不敢跟亲戚朋友吃饭，因为他们会一直问
说你怎么都还没结婚，有没有对象啊，
对啊，
然后
啊你爸爸妈妈怎么就放他一个人在台北这样啊、嗯、应该 要
介绍什么男朋友认识一下，
对对对，应该 要逼他，要叫他赶快结婚啊，女生以后要生小孩啊，不能等哦、嗯、我听了我都觉得天哪，压力好大。嗯，对呀、
啊欸、其实我觉得现在反过头来想哦，会在我们这个大概7、8年级生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嗯、
是，
当然我觉得可能跟整个社会结构也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例如我们这一七八年级生相对的在学识方面是高过于上一代的，我们多数平均的学历高过上一代、嗯、然后我们面对到的社会是更全面的，资讯是更流通的，所以我们才更有意识到说哎，好像怪怪的，
对，
就是好像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就是莫名其妙，就你干嘛一定要去那个地方，我就不想走那儿。
对、嗯、而且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其实比较能够，因为慢慢的这个也不能说是女性意识的抬头，我觉得光像台湾最近通过同婚、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台湾现在慢慢在走向一个多元包容的这个方向，于是就会让慢慢的好像在开始告诉每一个人说，也许原本我们以为的那个角色期待，它可能不一定是必然要去遵守的限制。嗯，如果今天你们两个人都还是非常的合理的认为男主外女主内，你们都觉得非常同意没什么问题，我觉得当然是没问题的，只是问题是在于如果你不是那么想这样，而是不是会有一些声音跟压力逼迫你要这样，我觉得差别是这样。
我觉得回过头来讲，就是你有没有看到其他的选择吧、嗯、当然我们所认为传统的价值观不是不好，你也可以，你觉得有些人像我姐姐，就是她的目标就是一毕业之后就结婚，然后赶快生小孩，她超想要当一个家庭主妇，
没错没错，
然后她觉得这就是她的人生成就，她就想要当一个好妈妈，在家里顾孩子、嗯，然后我们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说，哎，有些人会讲说他妈妈就是他，就等于说我姑姑要跟他讲说，你要找个工作，他反而会讲这话、嗯，你要找个工作，要有个经济能力啊，怎么可以说的仰赖夫家、嗯？可是他就觉得这就是我的价值啊、嗯，我就很想要成为一个正直的家庭主妇，然后好好在家里顾小孩。可是我觉得他是有想清楚，你看他妈妈也是不叫他去工作吗？
是，
他说他不要啊，他说他想要成为家庭主妇，
对，
但是。我们很多人在面对选择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过更多的选项，或者是当我们发现这个选项的时候，你有没有假装没看到它？
嗯，
就是有时候你知道有那种选项，但是你就会心里说服自己说，啊，我觉得不太可行了，哎呀，我做不到啦，怎么可能会吵架啦，就
是、
啊、这样家庭不和啊，就是会有很多来说服自己不要去选的那个感觉。
有的时候为了要那个和谐跟那个不要起冲突，有些女生很容易会选择牺牲的那一个选项、嗯、可是那个牺牲因为是牺牲不是自己甘愿选的、oh. 所以很难不抱怨、嗯、然后那个抱怨有时候就会让彼此的关系越来越远。
嗯，哇，所以我觉得从结婚这个大事哦，大家就可以感受到其实你会有很多内心的挣扎但我觉得这几年也许是因为就是七八年级生渐渐的成为这个社会当中愿意去发声的角色，嗯，然后也进而去影响，例如说包含刚刚讲的比较传统的我们这些长辈，他们可能更深根蒂固50、60年都是那个价值观，你要他怎么样他就是这样觉得嘛，你也不能逼他，
是
也开始有一些改变的可能，也或者是说你们会有更多沟通的机会，不全然就是他觉得这就是错、嗯、他肯定也会愿意去倾听，那我觉得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哦、下段节目呢继续邀请到木子跟我们分享、哦、他们都说你应该。
谁把谁的灵魂装进谁的身体，谁把谁的身体变成了欲囚禁自己，乱世总是最不缺耳语，那种美丽会换来妒忌，你并没有罪，有罪是这世界生而为如罪，你不需要抱歉， would be you. Baby boy, it could be me. 是我如果不停，是我陪你安静。I wish I could hug you to really really be free. 满头玫瑰没有荆棘，最好的包装是美丽，自卑的谁开始反击。心事不会杀你，多少次的重伤，多少次的冷雨，终于学会拉你，只为什么陪你。Sunshine, happy every day， 离离开让世界可改变。多少无知醉，这时候不拒绝，永志不忘记那往事不留言。是我的无罪，你不需要抱歉。One day will be you, baby boy, you could be me。Be free. 满头玫瑰没有荆棘，最好的包装是美丽，最美的时候开始反击。别让谁去改变了你，你是你，我是你的心，我要更真心的爱你。这些年的曾经，我们都从来没问题。你的控诉没有声音，却倾诉很多的真理，却唤醒无数的真心。满头玫瑰没有荆棘，最后的包袱是美丽，最美的是歌声反击。
再度来到品味生活家，我是薇薇。今天邀请到来宾哦，是咨商心理师周木姿。木姿你好。
Hello， 薇薇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包含这两天呢，我们都谈论到可能女性给自己的标签跟压力，然后包含社会大众对女性这个族群的一些期待，
嗯，
然后会有很多我们应该要做到的事情，每个阶段应该要达成什么样的样子。然后我常常会觉得，像我们刚刚谈论到结婚啊，或者是这种交男朋友啊，这个有伴侣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我都想啊，嗯，会不会是因为例如说我在感情上失意哦，就是不得志，
嗯，
然后我就转而奋而努力在工作上，然后还显得自己凸显自己另一个价值呢？
是，
究竟是因为我不想要交男朋友，还是因为我在交男朋友这一块呢是失败的，所以我要寻求另一个价值，就又常常陷入那种自己的困顿当中，嗯，可是回过头来想，我自己常常这个夜深人静时哦，想了一下，我就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想这么多好像也没什么用嘛，嗯，就是反正人生就是很多选择啊，就是你遇到了，你做出个选择，然后你坚信这个选择会为你带来一些快乐，
嗯，
然后或者是对你自己有帮助，
是，
那我觉得不伤害他人情况下怎么样都可以啦，管他的，我就，
嗯，
我现在渐渐的会有这样的转变，
嗯，
但现在回过头来想，以前成长的历程简直就是各种，我觉得符合大家期待也没有不好，
嗯，
至少就是也是乖小孩啦。
其实刚刚你说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像刚刚说女生从小被训练要察觉别人的感受啊，嗯，要去注意别人的需求啊，然后比较有人际沟通的能力，因为这是训练出来的，嗯，那这对女生好不好也有好处啊，女生在亲密关系上比较愿意沟通，也比较能沟通，嗯，也比较可以察觉别人的感受。可是另外一个在光谱另外一端的男性，你说他没有被训练这个他们就赚到吗？其实并 并没有哎、欸嗯，因为总归而大家都是要结婚，不是都是要结婚，都是一定要建立亲密关系的。嗯、对于男性建立亲密关系也非常重要、嗯，可他们没有被训练这个技能，嗯、所以进入家庭之后，他们从小到大也没有被训练照顾者的这个能力。嗯，很多男性其实有些父母对他们的要求就是，你就把书念好，把工作做好，其他事情都可以不用做，嗯、也不用做家事。以后有你老婆，阿姨你这么脏怎么办？以后你老只要找一个老婆照顾你。
对啊，会洗衣服。洗干净的老婆，
所以很多人他进入家庭之后，他就继续维持那个工作的部分。嗯、你说那是他不负责任的方式吗？可是有的时候也是他没有选择的方式。嗯、也就是说，他的鸡蛋只放在一个篮子里。嗯，他如果今天工作本身又没有办法表现得很好的时候，这压力有多大？嗯，我曾经有认识一些人，他们在失业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跟自己的老婆说的。哦，他们必须真的就跟那个日剧演的一样，就是穿着整套西装，
然后出门嘛，
真的出门
去咖啡厅坐着一整天。
现在还好，还有 Seven， 就是有
以前做公园嘛。
对对对，所以那是一个，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讨论这些，就是关于文化给我们的一些包袱，或是文化残存的时候，我们都不是去讨论说，好像女生很可怜，男生就是压迫者，不是、嗯？我觉得在这个中间，没有人是赢家的、嗯，每个人都在这部分，他可能少负了某些责任，他也许就少了某些能力、嗯、然后他也许在某些部分就会出现了一些牺牲。所以我书里面特别有一个地方写到说，女生出不了家，离不开家、嗯、男生回不了家、嗯、他就是永远想要回去，可是家里都没有他的位置，因为每天都在外面打拼、嗯、然后因为他没有在家，所以妈妈就变得很厉害，就很像皇后，有没有、嗯、然后就国王要回来的时候，完蛋了，没位置，
自己找个地方坐，
只剩下沙那个电视的前面的沙发，那个大型家具。那在家里没有成就感，没有人要跟他讲话，他又没有训练怎么去主动跟人家讲话，那怎么办？嗯、就只好再出去啦、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蛮令人难过的事情。嗯，
很多选择你觉得以为选项很多，但有可能从一开始你的选项就已经被这个社会决定了。然后也像刚刚我们前面有讲，或者是你视而不见某些选项。那除了当我们自己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之外，其实要改变，我自己从想过，我的确应该是有个改变的历程，当然它可能是慢慢的，可能是我、嗯、懂了更多事，学了更多事情，然后跟很多朋友讨论聊天、嗯、甚至就像这样子吐苦水一样，你开始发现这个问题的症结点，然后回过头来就是觉得，哎，我好像要多为自己着想一点点。虽然这时候通常都会被说这样你很自私啊，但我想想、嗯、如果我不爱我自己，谁要来爱我呢？
是啊
所以尽可能的去让自己的决定不后悔，让那个决定是真的是你自己的决定，去意识到这件事情。会不会也是木之自己觉得说，我们当我们意识到问题的时候，要如何做出改变的第一步呢？
其实我觉得刚刚微微说的很好，我觉得的确就是我们要有意识到我想要做怎么样的决定，这很重要、嗯、但是当然我要先有感觉。嗯，有些人在这些应该的生活当中，他感觉已经全部都被磨掉、嗯、他也习惯牺牲掉那些感觉，所以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个东西他从来没想过、嗯、所以要先把感觉拿回来，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然后再来就是像刚刚说的，当我可以有一些，我可以去知道我想要选什么、嗯、然后我可以站在我自己这一边。我那个时候就是说我决定要去念第二个研究所、嗯、转资商的时候，的确很多身边很多人就是一直朋友啊家人啊会跟我说，你这样子思考真的很不好，你应该就是赶快结婚，然后现在这个工作继续做。我那个时候因为我已经下定决心我要做这件事，我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什么都听不到
遮罩嘛，戴耳机嘛、啊、
对对对，那个抗噪耳机买一个那个，所以没有，我就是让自己什么都听不到，然后就如果这些人见到我会说这个事情，我就不要见到那些人然后就是反正那时候 LINE 也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盛行，所以那时候我可以什么不听不看。所以后来我发现，当我自己选择站在我自己这一边的时候，其实人生就变得，你就会发现那个声音就会变小很多。可是如果今天我们选择站在他们那一边的时候，那个声音就会大到让我们受不了。
嗯，因为你会很在意嘛，
没错，
你很在意他的一些小小的稀稀疏疏的声音，
对、啊、
然后就会放大。
对，
可是其实我觉得 也许我们还没有能力去改变说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总是有这么多不同的说法，但是你可以听过当做就这样听过，
是，
这是应该做得到的事情。
是，甚至我觉得如果说今天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想要说服别人接受我们的想法，接受我们的做法，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困难的。因为就像刚刚微微说的，当父母他们五六十年都是用这样的价值观长大，他们你不要说他们，你要改变他们那么难，他们要改变你都那么难，你二三十年都那么难了，他五六十年哪有那么容易。所以我觉得今天的目标只是在于我尊重你有你的想法，只是这是我的人生，所以我要怎么做决定我应该能够全权决定，因为这是我，这个应该用在这里就没问题了，这是我的人生，所以我要负责的。你不能为我的人生负责，所以我需要为我的人生负责而做我自己想要的决定，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我一直印象很深刻，在念大学的时候刚好跟一个老师做访谈，然后可能跟他对谈的过程当中会常常出现应该这个词。因为那一次的主题好像谈到了一些职涯的选择，其实也是很多人的大考验。然后那个老师就在访谈之后就说，哎，你刚刚讲话的时候一直讲应该应该应该，我说，真的吗？我说我真的有这样讲吗？他说有啊，他说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应该的啊，想怎样就怎样啊。你讲应该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别人告诉你你应该要怎么做，所以你觉得你应该怎么做。
是，
然后他觉得没有必要。然后其实我跟他在也不算争辩，在讨论这件事情，然后据说好像也不小心出现了很多次应该
啊。是，
对，其实我都没无意识的。然后这件事情一直在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一直觉得当时都说不过他，我觉得很生气，就我明明就没有嘛，我就没有觉得这是应该，可是听好像从老师的角度来看就是这样，所以哇，那时候就觉得气噗噗，然后觉得很气馁。但现在想来，哇，真的也有一些阶段就是你真的是无意识的，
是
你可能真的觉得就像要你觉得你要达成你的目标一定要走什么路，你会觉得这就是唯一的道路，这其实也不是什么应该啊，你只是觉得只有这个选项，但也许这还有更多的选择，它不只是别人对我们的期待，有的时候在面对生活上不同的挑战都会遇到一样的困难哦。也希望就是大家不管是男性女性哦，不同的性别，多元的性别，其实在甚至是不同的族群，就是有些人像你说，哎，你是医生，你是老师，也会有所谓老师应该嘛，医生应该的是
角色期待，
对，你都应该可以从，哎，不是都应该，好烦哦，
都能够，
都能够，对，要改那个词，都能够重新去思考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那些选择。你真的有想清楚了吗？那做了决定之后就不要去想其他的，反正已经做决定了。反正人生还有很多次选择，你这次选完下一次还有啦，很快就要遇到了，所以也不用担心。然后这一点也是大家可以去好好思考的地方哦。然后当然如果你是女性的话，非常推荐大家看这个木子的新书哦，他们都说你应该可以看完之后就可能会情绪大崩溃吧，会觉得痛骂这个世界，你会觉得很痛快。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痛快，这个痛快的理由是那些你曾经不说的，你没想过的，就是木子有帮你说出来，你会觉得说哦，原来也有一个人，至少有某一个人也跟我有一样的想法啊。那种感觉其实很重要，就是你不再觉得自己是独特的，独特于这个世界之外的，其实有很多人跟我们一样面对一样的难题。
因为那个独特听起来其实蛮孤单的，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有机会哦，可以看看这一次的新书。那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木子来到节目当中，
谢
谢木子，
谢谢大家。
节目最后来收听到的是五月天的歌曲《生命有一种绝对》，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不要忘记了，明天晚上9点半同一时间，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微微会持续在品味生活家当中和大家空中相会，带来更多丰富、精彩、轻松的话题。明天再会喽！
如果我不曾走过这一边，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那风中的歌声，孤单哽咽的声音是谁？回忆中那个少年，为何依然不停地追？想要征服的世界，始终都没有改变，那地上无声蒸发我中，期待光线，生命有 用绝对等待我，请等待我，直到约定融化成笑颜。那生命灿烂烟火般上演，浪花匆匆回忆还爱线，靠近我再拥抱我，请不要让我的心冷却。想要征服的世界始终都没有改变，满地上无声蒸发我的泪，黑暗中期待光线，生命有一种绝对，等待我，请等待我，直到约定融化成笑颜。
走，请